哦，然后呢，下面呢，我们就是看这个有点时间呢，我们就还有时间，我们就开始，那个有问题的话就可以提问了啊。我们进入到了这个进入到提问的环节当中。
顶礼法师，弟子请教一个问题，在顶礼三大传承上师的《如意密意传》里面提到了大圆满的12大本师，但是弟子在网上呢没有查到这个12大本师到底是哪12大本师，请法师能不能在这里讲讲，或者在你的微博、微信上面这个发一下帖子。
12大本师呢，在这个有些地方是没有的，但是呢，在一些这个看蓝宝石里面有12大本师的一种，他们的这样一种名号，还有是在上新低的这个法本当中，但是有些呢可能不能看上新低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有些地方就讲到了大圆满12大本师，当然就是说很多本师呢，有些本师呢我们知道的，比如说这个释迦牟尼佛。是第12位，迦舍佛也算一位啊。其他的很多呢，就说我们可能不是很清楚的这些旧位勇士啊、无畏等等。像这样的话，有很多这样一种本师的名称，但我也记不全。反正呢，就是说如果有必要了，我们就可以其他的佛教史当中去看一看、查一查。这里面呢是有些地方是有的，但是呢，普遍来讲，很多地方没有讲这个12大本师是这样。但是这个的确是大圆满方面的一种，就是说作为我们的这个本师方面讲啊，传扬大圆满的这样一种这个本师啊，这里面是这个。有些地方有，但这里面不一定有啊。今天我没有，也没有去准备，所以说呢，一下把12大本师背出来的话，就是背不出来。但是有些总的印象吧，就说是这个，所以说我们可以其他地方可以看一看。
好，弟子再问第二个问题。弟子在与那个其他的道友交流的时候呢，与其他的道友就提出一个，也是弟子答不上来的一个问题。他说，在汉传佛教里面呢，佛的这个三身里面呢，它会体现32相80众好。那我们如果把某些上师把它认为是与佛相同的话，那么你是否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个32相80众好呢？感恩法师。
这个问题呢，就说是这个真正实现32相80随心好的这个佛啊，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叫做这个8相成道的佛，或者就说12相成道的佛，像这样的话，就说在整个这个教期当中，就只有一位，就是只有释迦牟尼佛，只有释迦牟尼佛实现这个8相成道，或者实现他的这个相好方面的32相80随心好。那么除了释迦牟尼佛之外的其他的佛。不实现啊，这方面是不会实现的，因为就是说是一个教法下面不会有2个12相成道的本事是这样的，所以说否则的话很多它就会混乱。虽然就是说在释迦牟尼佛的教下也我们共知的有很多佛的化身呢、是这样的，比如说是一个有的时候维摩诘居士也是金地如来的化身呢、但是他也是实现一个老百姓的形象，他也没有实现一个32相80随心好的形象。还有一些就是说一佛出世，千佛度化嘛。像这样的话，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也很多这些佛来，就是说帮助佛陀的这个弘扬佛法。但是他们呢，要不然就实现声闻声闻的形象，要不然就实现这个菩萨的形象，比如说文殊菩萨呀，比如观世音菩萨，他们只是实现菩萨的形象，而不会实现这个佛的形象。所以说，就是说这些上师们是佛，他也是遵循这个规律。也是完全遵循这个规律，就是说，如果是显化的话，像释迦牟尼佛显化的话，他就是以这个就第四啊、他就是以第四导师的身份出世的，所以他就完全显现这个相好。然后其他的这方面的话，就是说佛陀的化身，即便是佛陀的化身，后来呢，就他也不会就说是这个再实现这个32相80随心好。所以说，实现32相80随心好，它只是。其中的这样一种成佛的一个标志，而且是成为这个世间导师的一个标志。还有呢，在这个汉传佛教当中，也有这个阿弥陀佛的化身。阿弥陀佛的化身呢，就是我们说他也没有实现这个32相80随心好，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呢，其实没有实现的，没有实现过。但是我们知道，哦，他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是这样的。那汉地也有啊，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藏地呢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很多上师他们的功德呢是， 安住在这个佛的功德当中。当然是外面的这个相好呢，他是视线一般的人，因为当时呢就是说印度他这个众生的这个福报根基很，就说是福报很大，根基很深厚，所以说呢他们的这个福报面前就完全直接可以视线就说是具有一切这个圆满的佛，他的智慧圆满，他的这个功德圆满，他的事业圆满，他的相好与圆满，是这样的。那么后面往后的时候，众生的福报根基越来越差了。第一个呢，他是不能再视线三十二相八十行好，是这样的。一方面是有这样一种规律的。第二个方面呢，越往后走呢，众生的福报根基越差，所以说在这个众生面前，他就只是随着众生的这个就是福报而显现这个化身。所以有些呢，就是说是有一批，如果有一批众生他的福报比较大的话，就他面前显现的这个上师呢，他可能功德视线方面就很圆满。但如果有些这个弟子，他所化的弟子他的福报不是那么大的话，在他面前显现的上师的功德呢就不一定那么圆满。但是呢，不管是圆满好不圆满也好，这个方面的话都是佛，都是佛的化身，是这样。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如果佛他会就是说去度化这些旁生的话，比如说佛要去度化一群狗，那么佛陀他也是视线狗的样子啊，去在狗群当中去度化他们。如果佛陀要度化这些旁度化这些恶鬼的话，那么佛陀呢他也是视线类似于恶鬼的形象去度化他们，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他是不是佛，那不一定要看他是不是具有佛的相好，佛相好的只是某个体现，是这样。其实他们是有能力视线相好的，因为他成佛了他一定有相好，但是呢他不能，第一个呢就是说是不能这样显现，第二个呢就是在众生面前呢，你众生的根基是这样的，他的面前显现呢也不能显现成那种相好的样子，这方面也是一个也是一个这样一种原因。所以说我们从这方面理解的话就可以。
好，特别感恩大法师耐心的开示啊，弟子下麦了。
好，王师傅，
听李师傅能听到吗？师傅，
请讲。
请讲。阿弥陀佛，师傅，那个我们在修那个上师瑜伽的时候，当那个上师的这个化光融入我们心间那个过程，有一个从那眉上师眉间流放光的白色的光融入我们的，是应该是从头顶融入，还是应该从我们的眉也融到我们的眉间，然后从我们的这个喉间和心间呢？
它这个融入的时候呢，就是上师化为光的时候呢，它其实是从我们的头顶从头顶呢就是说进到自己的身体当中，然后从自己的喉间乃至于自己的心间，在自己的心间和我们自己的心呢融合。因为在世俗当中呢，我们的这个本性啊，我们的心也是在心间，然后在心的这个本性当中，它也是具有安住在这个安住了我们自己本具的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佛性。所以说呢，就是说上师的智慧从头顶经过喉间，然后到达我们的心间，和我们的这种智慧和我们的本性呢融入在一起。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观想遣除自己的也凡夫分文念，安住在这个殊胜的上师的智慧，也就是安住在佛性当中，是这样。所以说他通过顶喉到入到自己的心中，这样的。
啊，感恩师父。有的说是从眉要融从眉间融入，看来应该是从头顶。谢谢师父。
好，阿弥陀佛。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顶礼法师，默学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就是那个持名表示传，我有点不明白，就是说在那罗巴医治他的上师帝罗巴尊者的时候，他受了12次的那个大的苦行，然后最后呢是被帝罗巴尊者拿那个鞋打了那个脑袋，然后就开悟了。那么那12次大的苦行算不算持名表示传？以及后面那次用鞋打了那个脑袋那次这次算不算那个持名表示传啊？这个是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对本尊呢，这个不是很理解，就是说本尊他像那个异族地狱的异族那样，是只是我们心识的一种化现，还是他和我们是不同的心识？那这是一个不迷惑的地方。还有呢，就是说我以前看到一些资料，就是说以前经常修过一个，比如说是观世音菩萨的一个法门的话，那么观世音菩萨就是我的本尊。那么现在其实我不知道我以前修过什么，我现在又把那个文殊菩萨当成我的本尊来修，这样子是不是这个本尊就换了呢？啊，阿弥陀佛，就是这两个问题，谢谢老师。
第一个问题的话，就说是这个，帝罗巴尊者和那罗巴尊者之间呢，他反正从有些 传记当中讲了，就是说一子之间没有讲一句法的说法也有，是这样的。所以说他证悟了，其实呢他就说是从他的一种证悟的过程来看的话，他也应该是符合于持名表示传的这样一种这个特点，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他的苦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理解成这个苦行呢，他是为了最后一次这个开悟做了准备。所以说前面的这个苦行呢，他其实不一定是真正的持名表示传，就是为了净除他的业障，为了净除他的这样一种傲慢。因为他以前的话显现上面的话，他是属于一个班智达嘛，很大的班智达。也许呢他在新相续当中呢，如果显现上没有证悟的话，他会作为一种智者特有的一种这个一种傲慢。他是有的时候为了调伏这样的傲慢，所以让他做很多苦行，或者也为了让他清净很多的罪障，做很多苦行，为了让他成为一个殊胜的法器呢，让他做很多苦行。那最后的一次呢，应该是用鞋底抽他脑袋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让他开悟的一种这个关键的时候。所以如果从这个方面理解的时候呢，前面的这些苦行是为了最后一次做准备的，所以应该最后一次呢，应该是持名表示传，应该是让他开悟，让他证悟了上师的密意，融入到相续当中，这个应该是一种持名表示传，这样。其他的方面的话，严格来讲应该不能算。然后呢，就是说本尊的这个本尊的问题呢，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和本尊之间呢，从显现来看的话，从现在来看呢，我们的心识和本尊的心识，它应该是这个两个心识啊，因为它是觉悟的，我们现在还是迷惑的，是这样的。但是从究竟的侧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心识，我们的这样一种心识和本尊的这个本体心识，它应该是一味的。因为在的这个什么，在这个究竟的法性当中啊，究竟法性当中有一种说法叫法身一位嘛，法性一位。所以我们的法性和本尊的法性其实是没有办法分别的。然后我们现在认为有分别的，只是我们的分别念，我们的执着认为啊，我有我的心识，那本尊的智慧呢不是我的，然后呢我和他之间是有差别的。从究竟来讲呢，是这个是只是一种虚妄分别念而已。当我们证悟空性的时候啊，就完全融入一体了。完全融入一体其实也是本来就是一味的，只不过呢通过我们自己的分别没有证悟而已。所以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会认为是他体的两个不同的这个相续，两个不同的心识，这样。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本尊的问题呢，当然就说是有些时候我们一个阶段我们觉得对观世音菩萨好像有信心，就把它作为我们的本尊，然后过段时间之后觉得文殊菩萨呢好像作为他的本尊，是不是会变化呢？其实文殊菩萨也好，观世音菩萨也好，他们的本性也是一体的。只不过呢就说是这个观待众生的需要，然后呢显现成观世音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形象，或者显现成文殊菩萨的形象。不管是文殊菩萨也好，观世音菩萨也好，他的本性是一味的法身一体嘛。所以说我们在不管怎么样，即便要换的话，不要认为哦这个是这个两个都是不同的本尊，两个相续不一样。那么他们的观世音菩萨和文殊菩萨他们的这个我执啊，他们的妄念已经完全没有了，所以他们的是一体的，一体当中呢显现不同的这样度化众生的方便。那么其实真正的本尊来讲的话，应该这个本尊的意思啊，应该是这个一辈子要一直的，就是说也不能随随便便说换就换。当然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认清楚自己到底是哪位殊胜的佛菩萨和自己最有因缘，然后我一辈子观修他的形象，念诵他的心咒和他的相应的话，这个之前呢当然我们换一下呢也是这个只有这样没办法。但是一旦我们认定之后呢，我们就不能再变了，因为他是一辈子一直的，就是我一直一辈子当这么多佛菩萨，我就挑一位就是说一位本尊自己一直念下去，是修下去乃至于和他相应和他相应，就是说是这个为止，是这样的。后来我完全成为一位为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要不然我们就请这些具德的上师呢给自己就是观察自己具有这个因缘的本尊到底是哪一位。要不然自己就是说最有信心的一位呢自己选择这些都是可以。但是如果我们今天选好之后呢，我们就不能再给别人讲不能给别人宣扬我的本尊是谁谁谁上师给我观察的我本尊是谁谁谁，这个是不允许的。这个本尊呢只有自己知道，然后呢自己秘密的修持，不要给别人说。所以说一旦选择完之后呢，就最好不要变化，这样。
顶礼法师能听到吗？
能听我请讲。
弟子现在正在学习一指上师中的学习上师之意行，然后就是想请问，在日常生活中，就如何把所产生的这些贪嗔痴烦恼看作是上师的有无化现？也就是说，怎么样转为道用？
对，其实这里面呢就包含了这个现象和实相的一种观念，也就是说，平常刚刚我们讲的有法和法性，那么就是说凡夫产生的这样一种贪嗔痴其实这个就是一种世俗地，这个就是现象，这个就是有法。 那么这个烦恼贪嗔痴它的本性，就是我们说是烦恼即菩提嘛，就是烦恼即智慧。那么其实呢，就它的本性啊，并不是它的显现的这个贪欲啊、嗔恚，它是一个什么菩提，它是一个什么烦恼，而是说它的本性、它的实相呢，其实是这个智慧。所以说，当我们升起这个烦恼的时候，我们说一个是丧失了有我，丧失了有我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要观它的本性。观它的本性之后呢，这个烦恼就认识它这个烦恼在那产生的时候，它是空性的，它是这个究竟来讲，它是光明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安住这个其实这个烦恼本身它是丧失的本性的一种幻现。我认清了，我认清了它的本性，我就安住在上升的密意当中。所以说，我们其实呢，就是把这个显在我们外面的这个自信呢，观察它的本性之后，安住在它的实相当中。就好像怎么说呢？烦恼呢，就是这个贪欲，我们说是很可怕的东西。那么上师的智慧呢，它是一个很亲近的东西，很可爱的东西。那么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很可怕的，把它当成上师的尤物呢？我们打个比喻，就好像这个就是当我们黄昏的时候呢，看到就说是这个一个绳子，这个绳子，但是我们一看清楚呢，我们就把它看成蛇了。这个看成蛇之后呢，我们当然我们就这个蛇呢，在我们面前已经显现了，已现前了，我们就觉得这个一条蛇，蛇很可怕，尤其是很害怕蛇的人呢，觉得这个蛇很可怕。所以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就说是这个它已经现前为蛇了。那么这种蛇的状态就相当于我们的烦恼一样，我们的贪欲一样，是这样很可怕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蛇的本体是什么样的？蛇的本体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蛇，它就是一种一种这个虚妄的显现。我们没看清楚绳子，把它误看成蛇了。当我们看清楚，我们把灯一点点亮之后，一看这个蛇它本身不是蛇，它就是一条绳子。这个时候，这个绳子呢，其实就代表实相，真实的。它这个究竟的真实就是这个东西，而我们看到的绳子是虚假的。所以说当我们产生烦恼的时候呢，它相当于是蛇的形象一样。那么我们就说是这个观察完之后，其实这个烦恼它正在显现的时候呢，它的本性是空性的，它的本性是智慧的体性。这个智慧的体性其实就是佛性，这个佛性就是上师的本性，是这样。因为上师所现前的就是这个佛性，只不过呢，上师是已经完全显现了，我们的佛性呢是隐藏的，还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不管隐藏也好，不隐藏也好，它的本性和上师的本性是一样的。所以说就好像我们认清了这个绳子是一条认清这个蛇是一条绳子的时候，好像表面上看起来好矛盾，一个是很可怕的蛇，一个是一条绳子，好像那就是很矛盾。但其实呢，就是绳子它是一个妄想，是我们看错之后呢，把这个绳子看成蛇了。所以说烦恼也是一样的，烦恼就是说是我们觉得这个烦恼产生的很可怕，其实它的这个什么呢，它只不过是这个智慧它显现的时候呢，我们没有认清楚这个智慧，把这个智慧误认成是烦恼了，把它就是说是执为烦恼而已，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当它显现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智慧。所以我们当我们认清这个的时候，我们就说当我们产生贪嗔痴的时候，我们要安住在它的空性当中，安住它的究竟实相当中。这个时候就是上师的本性，说上师他就是说的本性是周遍一切的，它是整个佛性法身遍于一切。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认知的话，通过这个庸俗分别念，我们没有认知呢，我们只会看到山河大地。当我们就说认知之后呢，这一切山河大地它就是上师的法身。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一切的山河大地它就是上师的幻化，就是上师的有物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就说这方面我们要去这个通过这个学习啊，或者通过这个观修去安住去认知它。这个方面我们要通过不断的学习才能了知。
阿弥陀佛，顶礼法师，弟子是有个问题啊，就是听到刚才法师开示这个三大传顶礼这个三大传承，上师的时候呢，弟子就是有个疑问啊，就想请教法师，就是说，这三大传承就一个这个一个就是这个如来密意这个传，还有那个持名表示传，还有一个就是普特迦罗尔传，这三大传承的上师呢，就是好像。弟子看到上师开示的时候啊，这个传承上师就按照这个次第来排列的，是否这三大传承上师啊，就是在传的时候，这三种传承是否就有一种次第这种安利在里头，还是把按照这个众生的这个福报根基的不同啊，或者差异啊，就是选择不同的这种传承的方式。比如就我们现在我们这些众生像是在度化我们的时候就是是否就是随着这种因缘呢就是以这个普特迦罗尔传为主，但是可能就是在我们不同的这个众生的这个根基，可能就是就是有一种不同的这个获得 传承的方式吧，可能三种他也有可能获得，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啊，这个末法时期是否就是以这个布特加罗耳传为主呢？是否这样理解对吗？请法师开始感恩。
那么就说其实这两种情况都有的，就一方面他也有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次第的排序啊，就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密传，然后后面的时候是这个慈铭表示传，再往下的时候呢是这个普陀加罗耳传，在后面的我们的这个传承上师的这样一种历史当中呢也是有这样一种介绍的啊，有这样介绍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第二种情况呢也有，就是说针对不同的众生呢他也有，就现在我们这个平行当中啊，就说是在正在现在这个时间当中，正在这个刹那当中，就有三大传承都有。就是有些呢就是说就是说如来密传正在进行，有些呢有些地方呢和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当中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慈铭表示传正在进行，那么现在这个时间当中呢就是说普陀加罗耳传正在进行，是这样的。那么对于一般人来讲的话，就普通人来讲呢，当然绝大多数还是这个普陀加罗耳传，因为我们就是还不是慈铭嘛，我们还没到达慈铭，或者还没有我们的根基还没有到达能够得到慈铭表示传的这样一种高度的时候，他只有通过普陀加罗耳传上师讲，我们用上次用口讲，我们用耳朵听，像在那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传授这个佛法。所以说呢基本上来讲的话就都是这个基本上来讲都是慈铭就都是这样的普陀加罗耳传。当然就说是这个有些慈铭表示传呢它也是证悟者示现的，它本来已经证悟了，它是示现通过慈铭表示传再的得到上师的密，这个也有就说是这个普陀加罗耳传呢也有圣者示现的，所以这里面的情况就比较多，但是对我们来讲呢基本上还是可以确定这个是普陀加罗耳传。
好的，感恩法师啊，默学下麦。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顶礼法师，默学的问题是，我们是应该什么时候开始修本尊法？一般我们遇到情况的时候，一般不是说祈祷上师吗？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应该祈祷自己的本尊呢？问题就是这个，感恩法师。
其实修上师和修本尊呢，它也没有一个什么时间表。我们在修上师的时候其实同时也可以修本尊啊，是这样，因为就三根本嘛，三根本的上师呢是加持的根本嘛，然后本尊是成就的根本，而且这个本尊也是一辈子要修的，但是我们修的时候呢其实不能够把上师和本尊分开，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当我们在修本尊的时候，我们修上师有个上师瑜伽，我们在修本尊法之前要修个上师瑜伽，修完上师瑜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修本尊。比如说有些这个修行者他都要发愿，一般来讲都要发愿一辈子至少一遍本尊的心咒要念嘛，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本尊。那么就说是从得到了灌顶之后呢，得到了修法之后呢，现在也可以修，只不过我们修的时候呢要把这个本尊呢他要了知是上师的化现，上师无二无别。那么如果修本尊的时候把上师和本尊分开的话，有的时候就很难成就。那么如果就修本尊的时候和上师就合修的话，其实又是上师瑜伽，其实也是修本尊，这个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说一般来讲的话就说是修上师和修本尊呢它都是基本上都是同时同步进行的，它并没有一个时间表什么时候可以修本尊啊，没有这样的。
好的，明白，感恩法师。
阿弥陀佛。
法师，顶礼法师，能听到吗？
阿弥陀佛，请讲。
法师就是我现在修行每天就是能得到一些，就感觉到得到一些，但是到了晚上就被那个外道给偷走了，就是他已经偷我好长时间了，完我就啥也没有了。完了上师说是要那个护戒要护心，可是外道呢他有神通，他神通挺大的，我护不住，请法师帮我告诉我怎么能把这个修行保得住。
一般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自己内心当中真正的升起了功德法，他这个外道他能力再大他也没办法偷走啊，就是我们的福德我们的善根这个东西一旦修了之后就属于自己的。但有的时候呢这些升起的一些境界啊，如果我们就说是产生分别念或产生一些烦恼的时候，他可以退失啊，他也退失的情况是有的，偷走的这个情况一般不会出现，是这样的，他能力再大也没办法偷走。就是我们的功德，你即便是佛来都没办法把我们内心当中已经有的功德让他的加持力让我们的功德消失掉，这个佛都没这个能力的，是这样的。就是但是呢就是如果我们自己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好好的护持自己的心的话，这个境界会退失， 损失掉这个可以，这个可能存在，就是我升起了一些感应啊，然后呢就是说我升起烦恼之后呢，我没安住他的本性啊，他就退失了，这个情况是有的。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去护持，让自己的境界就是说不要退失呢？当然就说是这个不断的修行，反正这个境界嘛，有的时候呢就说是起起落落啊，然后呢就说有这个变化，这个也很正常，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说是暂时升起的这些呢，它反正有的时候也会退失的，这个方面我们也不用过于的去执着啊。当我们的这个修行不断的加深之后呢，它的这个境界逐渐也会稳固。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说自己这个境界稳固之后啊，它就保持在一种比较守恒的状态，比较平衡的状态当中，那个时候就可基本上可以比较稳步的往前走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怎么样呢，就是一方面呢，就是说把加行法修好，然后呢就是说是多祈祷上师三宝啊，积累资粮啊，清净罪障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多去这个菩提心和空性慧方面多去努力的话，这些境界呢就会越来越稳固，是这样。
喂，
阿弥陀佛，请讲。
阿弥陀佛，顶礼法师，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我们学到前行第五十八课的时候讲轮回的过患，轮回过患它是关待舍弃后世，为什么五十八课讲轮回的过患的时候，上师一再开示说舍弃今世？
其实呢就说是这个舍弃今世啊，舍弃后世呢，都是意义上是一样的。从这个四加行的这个它的这个作用来讲的话，就是说是第一个第二个它主要是帮助我们舍弃今世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轮回过患和业因果呢，主要帮助我们舍弃后世的这样。那么这个其实呢就是我们如果就说是这个到了这个如果就是我们在今生当中啊，就是我们知道了就说是这个轮回过患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知道整个轮回它其实是不可靠的，所以说现在单着这些呢也没有什么用。那么就是站上次在讲的时候呢，当然也就是说在讲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为了针对不同的情况或者针对当时的情况有所发挥的时候，也不是完全能按照了这个次第啊，这个地方一定是舍弃后世的啊，对今生的这个舍弃今生一点帮助都没有的，这个是不可能存在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它的法本呢、它的内容它可以说这个是在舍弃后世当中，但是在讲的时候呢，为了提醒我们嘛，因为现在我们就是说对现在我们修行者对这个今生的执着还很大，并不是说我们学到了轮回痛苦的事我们就已经舍弃了今世了，我们现在的目标已经到了舍弃后世了，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虽然我们学到了这个舍弃后世的内容当中，但是我们现在的状态还没有舍弃今世，所以上师呢为了让我们加深印象呢，也是在讲不同的教法的时候会讲到舍弃今世，即便是后面讲到皈依的，后面讲到菩提心的，后面讲到很深的教法的时候，他也会说舍弃今世很重要。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够就说是完全的说为什么讲舍弃今世的时候上次还在讲舍弃就舍弃后世的时候上次还在讲舍弃今世，所以这个方面是跟随这样一种这个众生的需求吧，跟随弟子的要求或者他的这个他的这样状态，然后呢做这个随机的开示。所以说我们在理解的时候呢，就是也不能完全的这样去确定就不能讲舍弃今世是这样的。这有几个发过的问题我看一下。那么这里面这个问题说佛经有七类，如何辨别生与意加持的佛经的差别？生与意加持的话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佛陀他就说是这个用手摸顶给这些这个在十地经当中呢，佛陀给这个加持这个应该是这个是哪一位大慧菩萨，哪一位菩萨，反正就说是这个用手摸顶之后呢，他然后就说这个菩萨就可以宣讲这个佛法，这个方面就是身加持的。第二个语加持呢就是属于什么，语加持的话就说是这个佛陀相当于就说是这个通过这样的语言加持，语言加持之后呢就通过这个开许的方式像这样的话就说也有这样一种这个也有这样一种这个语言方面的一种这个加持的。然后的意义呢就通过安住的禅定当中，安住禅定当中呢，然后就说是这个加持这些菩萨们宣讲这个方面就说讲到了这些这个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意加持的佛经。所以像这样的话主要是通过佛陀的圣语意不同的话进行加持，然后就说是这个显现了圣语意的佛经的差别，这样的。然后第二个问题说前行中讲任何人都需依事而成就，但此处阿琼堪布太虚大师来果禅师均读经而开悟并没有依师， 永嘉大师开悟须六祖认定啊，无师之物不是属于天文外道门。这些就阿群堪布他一直的是这个牛须啊隆多，他就说他上师是这个牛须隆多。太岳大师他也有他自己的这个师父，来果禅师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此事当中他没有一直不等于就上一世前一世没有一直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他修行修到某个层次的时候，他就说是他能力已经到了，所以他有可能不需要一直。但是呢，我们就不能把这个眼光盯得那么紧啊。先前你在你当时在开悟的时候，没有在上次在你面前这个跟着，然后你好像开悟就是自己开悟的，并不是这样的。所以精神当中他就说是这个没有一直呢，他就前世一定是一直的。所以他就说是比如说十地菩萨、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他最后在证佛果的时候啊，他是没有任何人指引他。他外道他也没有办法指引他这样的，但是呢，佛陀他通过十地菩萨的这个威力啊，他自己在金刚座就成佛了。那么我们能说佛陀没有医治过上师吗？他就说精神当中没有医治过，但是他在无始的菩萨道修行当中，他是长期医治的啊。比如说，就说迦摄佛啊、燃灯佛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佛，他都在面前听闻佛法，然后呢，就说是这个然后听闻佛法之后呢，再开始就说是这个修行，然后证悟，就全都是通过一指上师这个什么，一指上师就说是这个就说成就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人看的时候呢，就前面讲了，我们不能够只盯着精神当中，或者说一段时间当中没有一指，其实他整体来讲是绝对是一指了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些都不叫做无师之物啊，全都是依靠上师而指点而证悟，只不过我们把时间呢，就是说不要紧盯在精神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把这个放长远一点呢，都是一直上师的。哪怕是就平常我们讲圆觉啊、独觉，它是独自证悟的，它其实在最早的时候也是一直，要不然一直佛啊，要不然一直菩萨听闻佛法，然后发这个成独觉的愿，最后他就不断的修行一百个劫之后，最后一世他不需要一直，是这样的。所以说前世他一定是一直了的。第三个问题说，今生能够遇到密法，为何说这种福报不可思议？请引用校正说明与密法界上善缘的功德。那么就说是这个，这里面讲的时候呢，就是无光尊者他老人家是在七宝藏当中也是讲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现在的话，就说是这个遇到密法是这个什么呢？我们就说是我们前世呢，一定是积累过不可思议的善根。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遇到了这个殊胜的密法的缘故，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有地方说呢，我们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必定会很快成就。为什么呢？因为遇到了殊胜的密法的缘故。一个是从因的角度讲，一个是从果的角度讲。这方面呢，都说是遇到密法，因为密法它就是讲到的是这个最接近实相的，能够最迅速能够成就佛果的一种方法，缺少的福报是根本不可能遇到的。所以说当我们就是说缺少的善根都没有办法听闻到三宝的名称呢，很多人经常都没有办法听到三宝的名称，这个出家人的形象很多人都没有办法见到。当然我们说如果是在内地的可能看到很多，但是很多偏远的地方，就说是这个真正的边地之处啊，他连就是说僧人的形象都看不到的，他没有这个福报，根本就连这个三宝的形象都看不到。所以说如果我们遇到了佛法，说明有一定的福报，遇到了这样一种大乘法，说明了福报增上了。如果遇到了一生成就的佛法的话，他的福报就更大。所以像这样的讲的时候呢，就说是他的这个他的这样一种福报是非常大的。那么如果接上了给密法接上了缘的话，前面我们讲了无光尊者说呢，就是我们就是接上了和密法接缘，或者说已经执于密法的时候呢，他的功德是什么？就很快可以成就。因为他这个密法他就说是一个就是说很殊胜的，或者很直接的一个证悟的，他遇到这个本身就有很大的福德。所以说只要你遇到佛法密法的时候，他就很快可以成就了。又好像在般若受统当中就说是这个，如果什么时候遇到般若，什么时候手上遇到就拿到了般若，接触了般若的法本的话，他说很快就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这就是一种标志，就好像一个人迷路在森林当中迷路很长时间，当他就走来走去，最后看到了牧童，哎，看到放牛的他就知道马上要出去了，马上要出这样一种这个原始森林了，就是这样。所以说就好像我们轮回当中漂流很长时间，突然遇到了波折波罗蜜多了，就说明你的福报要成熟了，你因为已经遇到了能够让你证悟的一种法本。像这样的话，就虽然还没有直接证悟，但已经遇到这个法本的缘故，就说明你的因缘快成熟了。他主要是从这方面来进行案例的。佛陀在摄诵当中就是这样的校正。就再一个问题在最后一个问题，时间到了。然后呢，有时候下午或者晚上有了新鲜的食物或者水果想要供养佛，但又不敢，因为以前看过这样的开示， 过午以后不供养佛食物，因为佛过午不食，过午再供养有过失。但是倘若不先供养，又觉得未供佛就先食用，这样也犯菩萨戒。请问法师，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抉择？就法师开示。那么我的观点就是说是可以供养，什么时候都可以供养。像这样的佛陀，其实呢，佛陀过午不食，并不是说佛陀过午吃了饭，佛陀就犯戒了，然后佛陀犯了戒之后，佛陀就怎么样会堕落啊？这个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佛陀过午不食，他只是在就是说当年在僧团当中的时候，他有这样必要性，为了引导就是说是修行者嘛，有这样必要性。但是佛陀他本身早就已经远离了一切的这样一种时间的概念呢，或者远离了这样一种执着。远离了分别念的等等，所以说我们供佛的时候，只要我们什么时候想供就都可以啊，就是说是什么时候你供，就深夜半夜十二点都可以供，反正就是说什么时候你升起了想供佛的心，这个时候呢就应该供养。因为就是说是就是说佛陀他就是一个大福田，佛陀这个大福田他也是任何没有任何执着的，他是一个非常殊胜的福田，说不可能给我们规定一个时间什么时间你可以供，什么时间不能供。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是也许在某些地方为了引导有些修行者也这样讲，但是从实际情况来讲，佛陀他是不会有这样的执着的。佛陀即便是过午的供养佛陀，佛陀也不会因为这个不接受你的供养或者说佛陀吃了之后犯戒律的，这个情况是绝对不会有。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我们如果想要供佛的时候，就当下就可以供这个不需要有很多的这些执着很多的想法，反正这方面我们要供佛都是能够得到善根的，而且如果为了利他供佛的话，这个利益就更大，是这样。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个什么时候是可以供养的。好，今天我们时间就到了，如果有问题的话你方便可以就下次提，你方便可以发到屏幕上面，以后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屏幕上的问题呢都可以做一些抉择和回答。下面我们就回向善根。那么回向善根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讲的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呢，我们在上师上门面前呢是诚心的忏悔，如果有这样一种功德的话，就是这个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能够永久住世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能够就说永住世间，也祈愿这个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也祈愿道友们呢，通过这个前行的修持，早日成熟自相续，早日成佛度化众生。在这样的正念当中呢，今天说回向。说能得于唐家日本女头绿绿不赞能怕邪将这个拉去玩弄这本。这比做你做恶做恶修，咱们也做融化聚成不个样那子，等把长阳送到借用等个你做不头完来来求和公司水，等个生气气气的那儿我做更给最近特别的儿子。东尼多巴月圆缺恶时南米的香气缺得特别的大江看您做了根马东夫让东夜的话那么恰不因本那不生说经验的这不是我这不从前的接着我跟着杨姐全部的将我的话我接杨姐是人跟着让我们人体顿步向前说把装作他心事马翁能尊各家各别之杨的工厂要我自动车他的要将你求得劲那清晨你别个的图书然而你记着我身间能切的破切的清扬的记我身多么的送给龙灯都亲自离不扎清做不的说人民的家当的样人的里里面做能碰的话记住地根也拉门把的苦拉同志的送给我用当的做那是刚要变做的月的马列杰的你的祖书是什么墨西哥把照片摸你比你是能为少生强的不是说变做古人把马说的唵遍知故如本末是德唵阿呀吽 南无阿弥陀佛，